傅老师已经把我们到华藏讲堂来的这个意义已经说过了，我这里就不再重复。我们这里需要先跟各位讲几句话，就是说呢，我们在这里跟各位陪同各位研究这两本东西，一个是周老师讲古文，那么一个呢就是我本人跟各位介绍这个《论语》。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古文实实在在讲啊，我们学佛啊，必定要看自己能够研究，看那个经典。自己不看经典的话，只是看人家介绍的文字，那个不能够深入。这就等于各位研究外文一样的，你研究外国的人家政治情况、文学，你不直接看外文的话，始终看翻译的文字，那是不行的。那么白话文的话，就是把古文翻译过的，翻译不行，必定要自己亲自看。那么所以只是用意在此。再呢，就是讲《论语》，《论语》是中国文化一个精华。为什么呢？中国文化是悠久的，三皇五帝时代那是那个文字已经没有记载的了，因为在古时候，也许有天灾各种的灾难，文字不能存在。有文字记载的是孔子记的尧舜开始，他所以是祖述尧舜，先章文武嘛。那这个从尧舜到后来，那么这一代一代的圣人，他的典章文物，尤其最重要的是尧舜传下来的这个道，一贯传下这个道。到孔子呢及其大臣，这个大臣的这个道啊，记载在这个五经里面。那么五经当然是我们能够看五经最好，可是我们现在研究的学问很多，谁能够把五经都能看得完呢？不能够。不能够的话，这一本《论语》那可是非常扼要。这是孔子教书的时候，跟他的学生谈论学问，谈论这个做人做事情这些道理，以及当时候的人很多求学的包括那些政治上的很多有名的人来请问孔子，这些都记载在这个《论语》里面。这就等于现在呀，你跟哪一位大科学家，你跟他谈几句话，他把他一生研究的成果研究的最有心得的一个很扼要的告诉你，你看这个重要不重要呢？所以研究《论语》啊，可以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扼要的一个精华的精神在里。那么因此我们也想跟各位啊陪同研究这本书。那么这个研究这本书当然是中国文化了，那么研究中国文化与佛学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各位知道佛教传到中国来，大乘佛法在中国是最盛行的。那么这个现在南洋各地都是小乘佛法那么这个小乘佛法在原始的佛孔子当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所讲的那些弟子啊， 大部分是这个。那么为什么到中国来行这个大法呢？因为中国有孔夫子铺这个道路，孔夫子讲这个学问呢，就是最适合佛家的大乘这个佛法。哎，可以说中国这些大菩萨都是再来人，都是出在中国的。有很多人考究孔夫子就是本身就是大菩萨啊，当然那时候佛法还没到中国来呀。可是你把中国这个五经以及孔子讲的这些话再以仔细对照的话，那跟佛法相合的地方非常多。因此我们把这个研究之后啊，可以帮助我们学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孔子讲究这个做人做事情这个道理，我们必须把这个做人做事情道理学得很好，很有基础，然后开始学佛呢，把这个佛法才能够有根本，才能落实。如果说这个没有佛家没有儒家这个文化做人的这个基础的话，讲这个大法讲小法还是可以，小乘佛法还是可以，如果讲这个大乘佛法，这个不稳定。你看《金刚经》里面讲，要有福德之人呢，有福有慧的人听到这个《金刚经》的话，才不会恐怖，才不会惊慌。没有福德的人呢，听到这种最高的这个理啊，他心里受不住了，接受不了了。他为什么呢？他不能够把这个根本植下去，栽下去。你研究这个《论语》，懂得中国文化的时候啊，那就好了。不管你这个佛法怎么样高，这个基础稳固得很，非常稳。所以我跟周老师我们商议结果呢，我想我们来试试看，我们介绍这两种东西，各位有没有兴趣？没有兴趣我们讲一两次，看各位我们再想办法，有兴趣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介绍这个。今天我是个先说这么几句话，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论语》。论语这个古时候，就是孔子讲的这个由他弟子记载下来的了，也不只是一个弟子，弟子还有弟子，这个当中啊，考究起来就很麻烦了。我们不必注重这个，我们学论语呢，就是注重在修道啊，注重在这个做人办事。那么这个在后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焚书坑儒，中国这些儒经啊都被秦始皇火啊烧了，所遭了秦火，论语当然也不例外。到后来呢，到了汉朝的时候啊，那么那些读书人来怎么样呢？这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背书很重要了。古时候念这个古文，念这个学这个经，都是一律要背诵的，先背诵，背熟了以后再开讲，他照例都是这个办法。那个时候秦始皇把他火烧的时候没有书本子了，就找了一些念书的人。书本子可以烧掉，他记在这个心里边烧不掉啊，他可以背诵出来。所以都到汉朝那个时候啊，在搜求天下，有那些读书人，有一个一个在传书了。在鲁国，就孔子故乡，有人呢记载的，就是 鲁论，鲁国的论语。在齐国的呢，有齐国的读书人传下来的有齐国的论语。到后来又是在孔子的这个故乡那个孔子的住的那个房子里边呢，挖的那个墙壁里边呢，那个古文经书论语也有，那就古文呢，那文中国文字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古时候那个很多懂的了。孔子墙壁里面发掘出来蝌蚪文，那蝌蚪文那个文字啊，就像那个随着蝌蚪那样的那个形状一样的，头大尾小那个笔画。那么有文字就在那个是叫做古文的这个论语。在汉朝有这三种本子，三种本子到了后汉后来的时候啊，有个张侯论，姓张的有个封了侯的人叫张禹，夏禹王那个禹。那么他把这几种本子啊融合起来，采取他的长处，去其重复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呢，就是张侯论，三种本子都是融合起来的。后来经过郑康成就郑玄注解的，也是参照这个好几种本子啊，那么加以注解。我们到现在找郑康成的注解，这个《论语》也他的注释也不完全了，有零零星星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个本子再找注解的呢，从后汉到现在呀，有多少很多那数不清了。所以这是很难，读《论语》最麻烦的就是注解太多，注解一多了呢，意见就不一样。你说是这个，他说是那个，究竟哪一个意思实在是孔夫子的真实的意思呢？到后来有两大派，一个是汉学家的一个主张，一个是宋儒成朱以后的宋儒的这些主张。汉儒的注解呢，他是训诂，他说这个文字怎么解释，他是实实在在很简单的把它解释完了就完了，意思不大发挥。宋儒呢，他就微言大义，他解释他的孔夫子讲这句话，他的这含义在什么地方，用意在哪里，他解释出来。那么训诂呢就不大注重，这两者究竟好不好呢？哪种好呢？赵说把意思解释出来当然好啊，但是这意思解释出来可靠不可靠呢？有问题。汉儒距离孔夫子时代比较近，他都不敢讲。你宋儒的时候距离孔夫子时代更远，你讲这个时候可靠吗？别说你不可靠，你就是在这个孔夫子时候，那个孔夫子弟子也都是不完全了解呀。老师讲的话他领悟就能领悟，领悟不了的话，如果不再问孔夫子的话，他也很难讲得出来。那你到底这么久以后，你宋儒怎么能够是就说得明白呢？不过说得相似而已，不完全可靠。我们了解这两大派的时候，我们自己看注解呀，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可信的就信，不可信的也不必完全信。那么我这里呢，跟各位介绍的时候呢，就是不主张哪一派的，哪个对的我们就采取哪一种，不对的我们就不采取。凡事啊，学问之道有客观，求其实在，实事求是，是如此。那么这个《论语》现在这个本子有20篇，20篇呢是每一篇有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呢没有特殊意义，它是按照这个每一篇的第一章的开头的一两个字啊，把那一两个字提出来，就是第一篇了。比如说这个第一篇，这是学而篇，学而篇是学而这两个字是从哪来的？就是开始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就把那个开头那两个字啊提出来，做成这是一章了，一章的题，这一篇的题目了。 那么题目我们就不必讲它。这个我们就看这一章书。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那我们先把这个字，每一个字先说一说，然后呢，再讲这个结构，也就刚才周老师讲的这个章法。《论语》这虽然是这个几句话就是一章，但是它也是一篇文章啊。文章不管是长是短，它都是一篇一篇的。我们先把这个字啊解释清楚。子曰，子曰就是孔夫子。孔夫子为什么叫子呢？子这个字啊，这个本来这个字呢，是这个啊，这是小孩子，在刚刚或者是还不会走路，刚刚开走路的时候，两个手撑出来，叫他的妈妈，叫他的爸爸来抱他，小孩子嘛，子嘛，上面带个头嘛，那个躯干，那个两个手嘛，那叫赤子啊，赤子之心呐、啊，这个子啊。那么后来这个中国文字是啊，它是有原始的字，然后再延伸到后来的意思。延伸到后来呢，凡是这个男子都叫子，成为男子的美称，美称就是啊，就是很尊称人家啊，叫子。到后来这个称这个夫子、老夫子，称啊这个老师也称子。那么这类就是他的孔夫子的学生呢，称的孔夫子是这个尊称了。就是他老师的意思。老师这是为什么叫孔夫子？就是孔子啊，也不称孔子而称子呢？这是称呼的问题。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将称呼非常重要。真正给自己教书的这个老师，我们只能称呼他老师，你不能称他是母老师、张老师、李老师。张老师要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同事你也在这个学校教书，他也在学校教书，你们都是老师的地位啊，张老师这是平等的地位，带一个姓。那么在学生地位呢，不能称呼张老师、李老师，称自己老师老师。为什么不能够把姓带出来呢？就是亲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一个家里人呢，称呼自己的兄弟，还要不要带姓呢？不要带姓，表示亲戚。那么这都是称呼的关系。曰的这个曰字啊，张口说话啊，这个曰字啊，它是这个吹个口干什么呢？就是开口了，开口这个气啊，气是冲出来的意思。一个人开口说话啊，这个气往外出啊，就是要发言了啊。这个曰，这个曰下面呢，就是孔子讲的话。学而时习之，学这个学字也是后来的字。原来的字啊是这个， 这个西方。后来慢慢讲讲，把这一点不要了，换成这一点。这边的字啊，他开始学什么呢？那么本来这个是不是代表是个帽子，是开蒙的意思？等一个东西，一个小学生呢，原来是被蒙蔽住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老师给他了，给他发蒙，让他不知道的让他知道，这叫学。学的这个其实他的造字是这个意思啊，意思上面就是说让他有所觉悟。什么觉悟呢？原来很多事情不了解，道理不了解，让他了解，叫学。那么一个跟老师学的话，学的方式态度应该如何呢？实习之。实这个实字在注解里边就解释很多了，究竟什么时候啊？一个人当中，一生当中在什么时候学？一年当中在什么时候学？还有一天一天什么时候学？那就很麻烦了。这个时间各位自己可以找这个注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简单的讲，要经常不间断的时时在学。实习之，习这个字上面是个羽毛的羽字，下面是个白色的白字，这好像这个鸟啊，这个小的那个鸟刚刚还羽毛还没丰富还没丰满的时候在学着飞，飞不止一次的，它不是一下就飞得起来，它一再的练习一再练习飞不起来，然后又落下去，落下去再飞起来，比如它的羽毛又翻过来翻过去，就是羽摆呀，在练习。那么意思我们学一个东西啊，不是一学就会了，不止一次的在那练习练习，这叫习，学习，这叫学习。学而时习之，之字就是代表你所学的那个东西，所学的那个事情，那个理论，你时时刻刻在那里练习它。那么不亦说乎？这个说字呢，就是这个字。这个字在《说文解字》里没有的，《说文解字》都是那个“约”字，都是这个说话的“说”字，“说”字古时候就是这个字，啊，喜悦，很高兴。那么“不一”这两个字是一个当时这个言语的口气，“不一”就是当一，就是啊，就是很高兴。那么这个就是。这两句话的字面子解释出来了，解释出来，但是那个知字代表所学的那个东西，所学习的东西学习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了。研究你从什么地方去研究？就是孔夫子的学问呢、啊，他是这个包括中国全部的文化，全部的文化就是这个最高的是形而上的一个道，在形而之下的呢是这个世间的这些事情啊，那是那时候的形而上形而下，这是孔夫子在这个周易系辞传里面讲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气。那么这个学呢就包括那个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也就是大学里面呢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啊这个亲民，在止于至善，一个是明明德，一个是亲民，这是两个总纲啊，领导后边的那个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后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全部的学问都是在这里。你们孔夫子这些学问学了， 那当然不是一下能修得了，这叫时时在温习，在学习。学习有成了，这个原则呢，就是你各位研究任何学问，你不研究则已，研究之后有了心得，发觉的这种乐趣了。你研究的越多，乐趣越多。佛家不是也讲法喜吗？法喜充满。你研究这个佛法，研究一层有一层的法喜，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来研究呢？所以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呢，绝不能跟现在那些人呢不懂精神的这领域，而只知道在这个物质方面去追求那些享受，那个太狭了，太那是可怜的很呢。你必须要把这精神的这领域把它脱开，那个是无边无际的，广大的很。你脱开那个精神的领域，心灵的世界啊，这一种这个愉悦，这种法喜说不出来的，就等于古人那个佛家这个古时候大德讲，如人冷水饮水冷暖自知啊。你到什么境界，你自己得什么法喜，你自己知道，也是不亦乐乎。那么又从自缘方来，不亦乐乎，这是自己上面那两句是讲了自己学有成，这是在学的阶段，学的阶段学习成功了，学问道德都能有成就了。就像孔子啊，他是圣人了，什么学问道德一切都成功了，成就了。这时候啊，远处的近处的那些研究学问的人都来干什么呢？向他来求学，朋友，古人说叫同门为之朋啊，同一个师门在一起，共同一个老师在一起求学，这叫朋。这个朋，这个朋字，这个字啊也是假借字，本来这个字啊是一个象形字，它写的是叫凤凰的，这次写出来我也不必再写了。就凤凰的那个尾巴张开来的，那很美的了。这个象形字写出来就是那个代表一个疯子。那么到后来就假借借成朋友为疯子啊。那么这个还有友字呢，它是这个比较简单了，也可以我把它写出来。那么有的是两个手是干什么呢？形容一个人呢，有左右手吗？你缺少这只有一个手，你做什么事情呢？也可以做事，但是不方便。你只有这个手没有这个手行不行呢？不行。所以两个手你拿个东西很重，两个手捧起来啊，互相帮忙啊，有就是互相帮助的。同门到后来，凡是同门同道的、同志的，叫朋友。那么这个友朋啊，就是包含朋友的意思都在内了。自远方来，从远地方，这个方子就代表地，远地，从远处来。从远处来干什么呢？在这里。这个《论语》这个文字啊，是孔夫子弟子记载的，那些大弟子的文笔啊，到后来没有任何人一个大文学家超过他的文笔。那么这个一部自应方呢，不必讲来干什么，就从这个文章的这个章法里边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上面那两句就是一段的， 那两句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约字就代表学，在学习的过程啊，到后来完成了，这个时候就代表啊，自己一切学问道德都完成，由别人来向他求学，向他求道，向他求道呢，由人来求的时候啊，为什么叫严方来而不说到严方去呢？这个是理的问题。礼记曲礼里边讲，礼问来学，不问往教啊，只有到孔夫子那里去学，不能到别的地方去。你要不行，我到你这边，我来教你好不好？人家没钱你去教，哪个尊师重道，那表示那个道啊，不能够那样做。必须要从远地方来，由来来求道之心，他才诚诚恳恳的，他才学得好。那不是啊，孔夫子啊，这个摆个架子，不是如此的。那么这个不亦说乎？游人从远地方来，远地方都来了，近地方当然不必说，更来了。这个一种乐趣，乐呢比这个约啊，这字是不同，意思还是一样，这是来教化别人的一种乐趣。这是又是一小段，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人不知啊，这是又一个意思了。自己有了学问啊，这个儒家的这个学问跟佛家也是一样啊。佛家学了佛，跟各位讲，你学佛干什么呢？当然我们要了生死，了生死我们自己一个个人自己了吗？这个合理不合理呢？我们来自社会，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靠社会呢最大多数的人来帮助我们，才有这些条件呢。我们不回馈社会，这个合理不合理呢？我们自己了了，让人家供养我了，我自己就是了道了，我们自己求去解脱生死了，这个不行的。必得要度化众生，这就修这大乘佛法。那么儒家也是这样，儒家自己明了这个道理，必得要先将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信修身。修身以后怎么样呢？一定要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定要自己要明了成就圣人，也叫别人呢成就圣人。必得如此，教也是教如此。所以儒学怎么呢？最开始的时候就要修一个君子。君子是什么呢？君子就说，你有什么好处给我，我应该比你来的还要重一点，我要回馈你，还你，这是做人之道。所以孔子教人呢，起码你最开始一学就要修个君子。君子在过去在上一层呢，就是贤人。贤宅了。贤人在上一层就是圣人，成就圣人。圣人这个字，圣字，我研究圣字怎么讲，圣人读解，邓方正的注解啊。圣字叫通明。通就是交通那个通啊，通达那个通。明就是明白的明，光明的明。你研究看，通明这两个字，你拿佛法来解释看看，是不是文景相同呢？佛家讲有三明六通，叫神通。现在有很多人叫神通，神通怎么来的？神通你要明了道理，你自然就通了。不明了道理，生死都不了解， 我坐在那里我修神通，你怎么通得了啊？你就是把一切的事情一切理都研究明了了，因果的道理循环道理都清楚了，这才能明能通啊。所以圣人是什么呢？他所以把世间一切的事情一切道理都研究明了，不但现在的过去的未来统统明了，这就是圣人。这个圣人跟佛有什么不同呢？只有这个程度上由浅由深而已，意思上完全一样。所以了解这一层的话，千万不要跟过去一样，哦，研究儒家的东西我就谤佛了，而佛不对，哦，我多了几天这个佛经了，我看不起儒家，看不起孔夫子了，千万不要这样，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孔子就是开始修个君子，然后到贤人，最后成圣人。那么包括自己这个这些学问这些道，人家不了解怎么办呢？不了解这个道也行不出去，行不通了，行不通。到现在有很多人我行不通，我现在是怨天尤人，不高兴，很愤愤不平，愤愤不平，这又错了。佛家讲要去烦恼，有烦恼绝对不能了生死，了生死必得要断烦恼。儒家要不要断烦恼呢？他名词没有这么讲啊，他也是要断烦恼。要不然孔子为什么叫无依无蔽无故无我？我就是烦恼啊。我见呢，在佛学里边就讲是，那就是这个烦恼其中之一啊。那么有怨恨的话，就是有烦恼。你修道，人家不了解这个道行不通，道行不通，必得要了解天命。所以孔夫子要教人家懂天命。我们研究《论语》也是要一个要点的，研究《论语》要懂得天命，学天命。学天命是什么呢？办政治。或者办任何事情，或者是自己在这个求道行推行这个道，有时候行得通，有时候行不通。行得通有行得通的道理，行不通有行不通的道理，这有主观的条件，有客观的条件，有这个自己的道行的问题，有众生的业力的问题，复杂的很。这些事情都是在圣人来看的话，这个千头万绪，他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的呀。为什么行不通？自己一回光返照一想，原来如此。他天命一想，天命是如此，他没什么好怨恨的。不懂天命的人，不懂事理的人呢，他觉得我有这么多学问，我有这么多事情行不通，人家不了解我，这个人我太受委屈了。那时候我就发泄不出来，就是到处这个骂大街了，人骂得不够骂天了，天骂得不够后父骂走了，祖师也不对了，这就造业了，甚至于暴力事件出来了。这想想，这是学问不学问呢？这个是他的学问没有求得好。所以因此逼得要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儒家这个学问呢打好基础。我们处处事情办得好，我们也不必高兴，这是我的功劳，不必。事情办不好也不必要怨天尤人，一切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在佛法这个道理来讲，有因缘和合，万法因缘生，你把因缘看得清清楚楚的话，那就是功成了，自己也不必要自己鞠躬，也不必邀功；功不成了，也不必怨恨。 那么这就是孔子讲的人不知而不愠，不知啊就包括这个知字包含意思很多，不了解他的这个学问道德，不了解他办事的能力，那么这个也不请他出来这个办理政治等等的事情，统统包括在内。这个一切都不比怨恨，怨就是怨恨的意思。有道呢就是能够行道就行道，道行不通就养道啊，自己在那里养啊，养到这个机缘因缘成熟的时候，佛法不是讲吗，天龙会拥护出来，把你拥护出来，让你来行道。那么这就是不亦君子乎，你能够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君子啊，开始学这是个君子。那么这一章书呢有三段，这个子曰这两个字是介绍的话，开头是个引子了。那么这个就是记载论语的人呢安上这两个字，表示下面的话是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两句话是一段是在自己在那求学的这个意思。第二呢是这个曰孔子远方来不亦说乎，是在行这个道，是教人的这个意思。那么第三段呢，包括教人包括推行道都心不同的时候，应该有自处之道。行不通没关系，不要自己呀、不要自己受了害，受了损失。很多人呢，自己有学问，有的到了什么能力的时候，行不通自己呀、一肚子怨气，自己受，人家没有受到损害，自己受了损害了，那就吃亏了。那么这个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呢，就自己要懂得天命，自己不要受损失。那么你懂得这个三段，把这个三段分析清楚，这个就是章法。这个章法懂得了以后啊，你看在这个跟这个佛法有什么不同啊？佛法的这个大菩萨是自度度他，这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自度。曰孔子远方来不亦说乎，是度他人，度化他人。自度度他的时候，大菩萨也不见得就能够完全能够度化得了啊。要不然古时候呢还有神功说法，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圣公说法为什么跑到虎丘山上对那些石头来说法呢？就是他在社会上在丛林里面讲话，别人不听他的，他行不通吗？就跑到这个山上去讲，就是这样。所以有好多的古人或这个弘法的人，也不见得每一个道场都能够轰得出去，轰不出去当然好啊，轰不出去自己养道。所以有很多闭关了，闭关在那里养道的，养道这个因缘成熟了再出来。这就是啊，跟这个儒家的人不知而不愠，你在闭关的时候一肚子怨气，再来闭什么关呢？那还得了啊？那就是一点火气都没有，心里很坦然的在那里啊修道，自己总觉得我自己道还不够，不怪人家不了解我们，要自己好好检讨。因为什么呢？这个道啊是无穷无尽的了，学问也是无止境的了，就是自己懂得这一点东西啊， 一股热心是不错，是能希望人家得这个好处，但是难免自己还有不到的地方啊，还有众生的业力种种的因缘，自己在那里啊，好好养，好好修养，真正修养功夫到了，有信心。刚才周老师讲的李太白的那个，那篇文章，李太白就是他这个大才，那个天才呀、啊，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我们生在世间，即使来到人间来的世间来呀、啊，个人你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总有一门有一技之长。你有一技之长，你就把这一技之长啊，总不管在什么时候，你一定能够把你这个长处啊贡献出来。不过时候是有迟有早有晚而已了，不一定的。慢慢自己这样想啊，这个有了这种修养的功夫，这是做得上是个君子。那么开始是个君子，到最终的是圣人。孔夫子的这个一生最重要的这个理，这个包括他自己求学，到后来这个教书，以及在中间在鲁国做的那些大事业大事情，都可以把这三段这一章包括在内里。所以在《论语》二十篇第一篇的第一章